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从七灵奉差遣往土间下去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注意第四章跟第五章。那么我们关于以斯底节的背景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本文。那么第四章关于宝座，关于这个四活物，就是基路伯，我们大概已经提到的细节意象的时候我们已经提了。所以现在呢，剩下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问的，就是到底24位长老是谁呢？那么还有呢，从第四章开始的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就开始分歧了。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第二章、第三章讲的教会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就是指着当时的第一个世纪七个教会说，那么有一般弟兄们认为它是个预言。那么其实这两个相差也不是很远，我们但是实在说来，那个在解释上分歧不是那么厉害。第四章开始就的确是很厉害了。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和我们说过启示录呢，这个解释上呢，主要有三个学派。一个呢是一个认为，事实上是四个学派。一个是当时派，所谓当时派就是说，这保约翰写启示录是完全根据当时的情形。那时候教会受逼迫了，所以呢，所以圣徒们需要得到安慰。那么约翰呢，就借着这个启示录来劝勉他们，所以所有启示录的都是当时的情形。那么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认为说虽然约翰写的时候是预言，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预言都应验了。那尤其是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七印七晚和七号，那么他们认为都应验。那么除非后面国度没有，还有最后耶稣回来这个没有，那其他的可以说都应验。那么这个叫做历史派，我们的弟兄也曾经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历史学派。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认为这一切都是属灵的，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它。那么知道大家都知道盖恩夫人有一本这个，也有一本这个启示录，那他专门是注重属灵的解释。那么还有呢，就是自从大卫以后，那么这个是大卫最大的贡献啊。我们知道大卫在1828年的时候，他那个在都柏林呢，在城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花园叫做Paul's Court花园，到现在还是欧洲最大的花园之一。那么那女主人是很爱主的姊妹，那么然后呢，她就在她的古堡里面就邀请很多会读预言的人到她那里去聚集。所以弟兄会最早的发源应该就是那一代。那么大卫弟兄呢，可以说当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启示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的？第七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站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树、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德。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达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就第四个印以后，圣经所提到的情形，就是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那么第七章开始呢，是为着第七个印预备。为了第七个预备，所以第七章的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第七个的影子。那么真正讲到第七个印呢，应该是在第八章。那么弟兄们，我想我们到现在应该对于前面四个印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前面的四个印我们都知道四国都说来，那么就对宝座的那一位说来，那么就是向着我们的呼召说，哎呀，我们的主能早一天能够回来。那么这四个印代表我们主升天以后，那么你看结果当他揭开一个印的时候，有第一匹马就出来了，白马，然后红马，然后呢是黑马，最后是一匹的灰马，那么四匹马就一直往前奔腾，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所以这四匹马可以说是大概是从主升天以后第一匹马已经开始了，那么过了一点时候就是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讲到白马的时候，乃是指着福音的这圣来说，就是我们的主一揭开那个七印第一个印的时候，就是宣告说这个全地都是我们主的，今天撒旦盘踞在这个地上是非法的。所以现在神要借助教会，要借助福音的得胜，然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把人的灵魂从撒旦的权下把它拯救出来，从黑暗的底下把它拯救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今天神就根据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也根据神所给主耶稣手中那个地契，宣告说全地都是我们的主的。所以呢，现在就等于好像挪曼底登陆以前，那么敌后的在我们知道在半夜的时候，好像在敌后这个伞兵部队下降一样，降落在敌方一样。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就是挪曼底登陆的。到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一直从升天主升天到今天整个的过程，可以说一直是我们的神怎样收回他的使徒，这个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第一匹马是胜而又胜，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不过呢，大家都知道撒旦是不甘心的，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他能利用政治板块的移动，那么他用这个屠杀来恐吓，来拦阻那些要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呢，我们知道第二匹马就代表战争，第三匹马代表饥荒，第四匹马代表瘟疫，代表死亡。那么可以说我们今天呢大概已经到了第四匹马，但第一匹马仍旧继续，你看第二匹马还在，第三匹马还在，第四匹马还在。不过今天的的确确你看见的确到处都充满了死亡，科技越发达， 你看见对人类伤害一点都没有减少。所以如果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那么这些加在一起，你看见大概人类有四个里面有一个就要这样的倒下。虽然一面人口增加，但另一面我们知道说死的那匹马很明显今天在地上奔腾的，那么这个一直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那如果这个是在这个四匹马是代表我们的主升天，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主回来啊，可以说在两次主耶稣来中间的整个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言一面现在在应验当中。比方说自从到了自从上个世纪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说这个第二匹马的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尤其到了最后面，这是全球性的战争。当然在历史上有好多次战争，但是从来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性那么大的。历史历代都有饥荒，历史历代都有这些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到上个世纪当在全球经济恐慌的时候所带给人的灾难，经济的灾难。所以我们知道经济性的灾难还要继续的，所以这是第三匹马。那么到了今天，大家都知道自从有了 SARS 以后，自从不光这个，我们知道就在上一个世纪我们最早找到三十几种的那个病，这个 virus 可以这个找了三十几种不同的这个像瘟疫一样的疾病，那给人类带来很大很大的危机，其中有艾滋病，有 SARS 还有其他的。那么现在你也不知道将来SARS 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来源是原因在哪里，所以不知道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细菌或者病菌一产生突变，那么许多时候人都跟这个世界根本来不及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等到主回来以前，的的确确这些是越来可以说越普遍性，而且越来越是全球性。我们知道在早期的历史多半是局限性的，或者是罗马帝国的时期，或者是中国，总是局限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这四匹马是越跑它跑的范围越大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经过2000年以后，现在的的确确好像跑遍了整个地球一样，刚刚开始也许就是罗马帝国的范围。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四个印所代表的这个预言，那么的确在历史上看得很清楚，圣灵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趋势，就是这个四匹马，大趋势就是这个四匹马所带给我们的。那么结果我们说过，就在这个四匹马或者四个印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这个历史派的学者和这个未来派的学者竟然就在这四匹马，你看见很明显很奇妙的在这能够相会。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如果你真的读历史的话，那因为我们的第一匹马是福音啊，这个福音是胜而又胜，所以为什么叫福音能够所向无敌，为这福音能够送到罗马帝国每一个角落，所以神兴起这个罗马皇帝，他的名字叫雅古斯都。那么借着雅古斯都呢，就带来了200年的和平。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起头就是解释来讲，他们觉得这一段好像是特别指说这个罗马帝国太平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这里的白色就形容着和平，形容着繁荣，在解释上是有瑕疵，但是呢就这这个第一匹马的意象上来说呢，我们这一面因为福音胜而又胜，结果呢就带来了200年和平的时期，也是可以说罗马帝国的黄金的时期，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今天这个历史派的人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第一匹马刚好是应验在什么地方，应验在这个罗马帝国第一段最和平最繁荣的时候的情况，那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一面一个福音的缘故，我们上次说过了，那么这个第一匹马这个根据历史派的他们的发现，他们觉得这个很自然的是应验了罗马第一段的历史，但是不要忘记不能张冠李戴，这个主要的内容是福音胜了而又胜，因为为了福音能广传，所以神就开创了一个局面，是借着罗马帝国开创的局面，那就是雅古斯都。 那么然后呢，第二匹马呢，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是饥荒。所以呢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匹马，这个大概罗马帝国的时间大概是从就公元前27年一直到180年，这个他们普通叫做 Pax Romana。这个 Pax Romana 就是指着罗马的和平时期，和平繁荣时期。那谁带进来的？就雅古斯都带进来的。那么尤其是约翰那个时候写启示录，一直到180年，那么那一段可以说是 the golden age of Roman Empire， 就是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他们的黄金时代。那么然后呢，从那里以后就这是第一匹马。那第二匹马就第二印呢就是从192年一直到284年，另外一个92年。那么我们说过，这个92年是个最混乱的92年，在整个罗马历史里面，他们认为是那个时候根本是刀剑掌权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最混沌、最混乱，可以说，而且这个可以说内战不断。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光是在这个92年里面就有32个皇帝。那记得啊，当他们黄金时代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呢只有经过6个皇帝，而经过多少年呢？从98到180年，你看已经也差不多是82年，82年只有6个皇帝。但你现在92年有32个皇帝，还有27个要篡夺别人位置，你加在一起，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从来没有一段的历史像那段历史是那么乱的。所以你看历史派的弟兄姊妹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就应该是应验了第二匹马，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那么到了第三匹马，那果然的的确确是像这里所说的，那大概有30年之久。这个30年之久，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从284年以后，这个30年以后，那么你可以，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应验者，就是第三匹马的时候。那第四匹马呢？那么就是再接着下去的，那么那一段时间就是第四匹马所说的。那么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的的确确在整个这个罗马，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里有1/4，的确有的被野兽杀害，有的被刀剑、被饥荒瘟疫，一点都刚好是1/4。那么而且呢，最稀奇的就是其中有15年之久，瘟疫从来没有断过。那么曾经有一度在罗马，每一天因着瘟疫要死5000人。所以这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所以现在如果你把它和罗马帝国的历史刚开始一对照的话，你觉得这个不会是偶然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些历史派弟兄们，当他们把古的话跟圣经跟这个历史一对照的时候，你看果然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下面接着这就是第四个了，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知道说，你看见在罗马帝国头这个差不多是300多年，有没有多久大家知道西罗马帝国就亡国了嘛。所以根据这样的话呢，那么大家就知道说这个这些预言的的确确像圣经所说是应验。那么我们怎么领会这件事呢？我们已经说过，预言是有两重的意义，有近期的，有远期的。所以就做这四匹马近期的应验来讲，的确是应验在罗马帝国开国以后大概300年到400年中间的历史，这是没有错，这的确是四个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说过，因为罗马帝国这个是近期的应验，但是还有远期的应验呢。那么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说，这个等到主回来以前，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国的，那就是敌基督的国。那么敌基督的国是等到我们的主会脚踩在橄榄上以前，一段的时间发生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见说我们主诞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第一次来，我们主第二次来也在罗马帝国，不过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大概就知道说，原来罗马帝国的种种乃是要预言将来复兴以后罗马帝国的种种，那就指着今天的欧盟来说的，那就是指着今天欧盟他们所在的版图，就是圣经里面的古罗马的版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慢慢慢慢，自从欧盟开始以后，你看见这个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慢慢就开始抬头，开始提升了。那么到一个时候，有十强要和敌基督要联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个所谓未来派弟兄姊妹，他们读这段圣经一直往哪里推？他们往最后去推的。那么他推也没有错，原因在哪里？如果你真的这样领会的话，我们说过了，因为这个预言是从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到第一次的罗马历史的罗马帝国，到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吗？这整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一次这个很明显看见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局部的应验跟将来全部的应验，所以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一面是这个历史派的弟兄姊妹没有错，那么你看见未来派弟兄姊妹也没有错，原因在哪？他们看的不同。你看历史派他们是看到起初那一段，那未来派看到将来那个都是罗马帝国，不要忘记，一个是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个第一个是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那个兽，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启示录所给我们看那个是同样的兽，很像的，都是第四只兽。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如果大家懂得这个以后，你看见吗？原来好像大家拿着实验的望远镜，尤其你看将来远远一看好像很远很远，我记得那个这个双星大楼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毁掉以前，我们如果从纽泽西过来的话，你远远看哎，这个很远很远看，你看不出来就是两栋楼，好像一栋楼一样，但你慢慢靠近的时候，你才看你原来是两栋的。同样的，如果拿着时间望远镜往前看的话，那么你知道说约翰当他看见的时候，这个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了，一面是指着罗马帝国早期发生的事，果然发生在罗马帝国，不过那个范围很小，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呢，就只是那个时候罗马是从英国最多了嘛，一直到幼赫拉底河，这个最多了不起的，所以那个时候马还跑不远，所以它的范围不是很大，所以地的四分之一就是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如此而已。那么这指的什么？这是指说幼赫拉底河以西的世界，不包括印度，也不包括中国，不包括其他的世界。但是呢，等到圣经讲到敌基督的国，等圣经讲到罗马帝国再复兴的时候，那是全球性，那的确是全球性。所以你看那个马越跑越大，所以你才晓得这个战争是全球的战争，饥荒是全球的饥荒，死亡是全球的死亡，瘟疫是全球的瘟疫，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呢，你看见吗？等到将来，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同样的是四匹马，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时间刚开始，那么就是罗马帝国；但如果你看将来，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如果你看那个时候的版图，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版图。但是你等到将来读到最后的时候，那是全球性。所以我在说这些预言呢，刚开始的应验在头三百年，但是最终的应验。那是等到主回来以前，那我们现在呢，实在说来，我们就在这个节骨眼里，我们可以说亲眼现在，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第四个影，这个现在我们实在说来很清楚，就是整个全球情形来说，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现在离开什么？离开罗马帝国复兴，完全的复兴已经很近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罗马，看到欧盟已经起来，已经看到他们用铜币了。我们知道这个铜币，这个在罗马的世界里面，除了这一次欧盟他们用的那个铜币，这是这一次。 那么再上一次就是罗马帝国，就是2000年一直没有这种统一的局面，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主的话实在是很可靠，主的话实在是证明说我们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所以这四匹马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它是从升天，主升天就已经开始跑了，还有其他慢慢后来跟着跑，那么一直跑的是跑到我们主回来。所以这个预言呢是一直往前发展，四个大的趋势，再说四个大的趋势，这是肯定的。一个是福音，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瘟，一个是饥荒，还有一个就是瘟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四匹马。那么很明显的，从第五个印你看，跟四匹马就不同了，就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四匹马的确跟罗马帝国发生关系，你看见吗？一个是指着他开始的，一个是指着他复兴的时候，都是那个第四只兽。所以如果大家懂得圣经预言的原则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为什么这四匹马是成了一个单位，而且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主回来。那么到了后面三个印呢，那几乎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个四匹马几乎是同时往前跑的，同时往前跑的。那么大概从这个整个的结构来看呢，大概就是第五个印呢应该是很靠近我们主第二次回来，就个时间表来说应该是这样，应该这样。那么而且呢，我们现在大概呢已经是在第四个印和第五个印之间，大概这样。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还有呢这个第七个印开始以前的预备，那是第七章的一部分，我们大概呢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印是什么。圣经说当我们主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么这里很明显的乃是寻道者的呼喊呐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祭坛底下有被杀之人的灵魂，那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你知道这个第四个印里面很多人被杀，很多人被野兽吞吃，很多人被饥荒，很多人的瘟疫，这些人通通被杀害，但这些人都不是寻道者。所以现在的死呢是寻道者的死。所以这个是第五个印特别给我们看到，第一 他这里怎么说，他第一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当然指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神的道不要忘记，就是讲到第十六章的白马上面骑着上面就是神的道，就是指的福音来。所以弟兄姊妹不错，第五个印，第五个印。那么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比较靠近末期呢？因为这里用了一个名，用了一个词叫做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吗？那这里有一般人叫做住在地上的人，那么这一句话在启示录出现了好多次。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有特别意思，这个住在地上的人就表这些人他们在地上存活，他们在地上生根的，他们不光爱世界，世界就成为他们的一切。这些人和世界是不能分开，和这个地是不能够分开。那么这个特别是什么？特别指说等到人类真的遍满这个地球的时候，那么今天时代过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所以大家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第五个印，因为现在这些人呢是不光是布满在地上，而且是住在地上，是住在全地的。所以这个第五个印呢，应该是等到怎么大？这个主要的应验，主要的应验应该是等到我们的主快回来以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有一种的情形，你发现这个死圣经特别把它分别出来，和第四个印的死不一样。第四个印的死，有的因着癌症死，有的因着自然死亡，有的因着瘟疫死，有的因着刀剑死的，有的因着恐怖事件死的，那么有很多很多死的。但是呢到了第五个印，你就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 这个有一种几乎是全球性的逼迫，因为这里说到你不审判住在地上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神的儿女受逼迫都是局部性的，那么就算前一段在苏联或者其他地方，就已经可以说在地球上已经算是蛮大的地方，是个无神的国家，这个无神论的国家，所以你看这个逼迫当然很容易领导他们，那么很容易领导他们，但是呢这些都是小雨，等到有一天你看见说会有一种的光景，这个光景什么呢？这种光景就是说到了第五个印的时候，那变得有一个特点，虽然第四个印有很多人是因着某一种的原因，结果四个有一个倒下，但这里特别给我们看，有一些为基督为神的道和福音做见证的人，结果你看见他们呢结果为主殉道了，所以给我们看到啊，等到我们主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那地上有一个光景，那个光景就是几乎是全球性的不可避免，换句话说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全球性的光。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问这个苦难有可能吗？那现在你要看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政治板块是怎么移动的，如果这个政治板块你不知道它怎么移动，如果往一个方向移动的话，那么不是没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还要看到底这个政治，当政治板块移动会不会擦枪走火的，如果什么时候一个不智慧引起了所谓的圣战，所谓宗教的战争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情形就非常非常的可怕。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当然今天还有所谓的自由世界，或者还有回教世界，还有什么西方世界等等，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如果大家读历史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奥斯曼帝国其实呢就是我们这群回教所建立的帝国，不过这些人不是阿拉伯人，这些人乃是这个土耳其人，他们建立了奥斯曼帝国，但是他们是根据回教的教义来这个来统治这些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奥斯曼帝国他所当初所占有的那个版图的范围是东罗马帝国的范围，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等到这些朋友们，他这些是等到这些回教徒，他们根据他们所，他们如果他们根据他们所想的，要把他们的教要扩展到世界每一个地方，那么当然他们一定要席卷整个的西欧才可以。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的确他们有过这个计划。那么土耳其呢，那个时候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要把整个的西欧拿下。那么最早的计划就是先把马耳他把它拿下来，马耳他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西西里岛一个很小的岛，那个岛呢我们知道是这个那个岛呢是保罗遇难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个很小的岛小兵立了大功，结果呢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拿下来，因为如果把马耳他拿下来，他们接着就把西西里拿下来，把西西里拿下来就把罗马拿下来，然后整个西欧就拿下来，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到，如果这样的话，那所谓的奥斯曼帝国不光是整个东罗马帝国的范围，乃是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政治板块这样移动的话，那么大家你就知道整个历史是完全要改写，完全要改写。所以大家晓得宾拉登他曾经一直接受访问，他一直有一个梦，他说他巴不得能够回到像奥斯曼帝国那样，他说欧盟他们可以联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联合起来？他认为在80年我们受尽的羞辱，所谓他们所说80年指的奥斯曼帝国这个崩溃以后的80年，所以他是希望说有一天呢好像奥斯曼帝国能够复古，能够再一次重振雄伟，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当然他有他的梦，有他的理想， 那么这样的话，就他能够把这个梦就带到全世界去。所以你记不记得，自从那个911以后，那么宾拉登发表谈话的时候，他说80年来我们头都没有抬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剑放在敌人的领土上。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知道说，这个当初最早这个德国纳粹想占领美国，没有成功。这个想来把战争带到美国本土没有成功，纳粹德国纳粹也没有成功，苏联没有成功，日本也没有成功。但是呢，在历史上你做梦也没有，911所发的事好像有人成功。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为什么现在这些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从自己，我们从一般的角度，为什么有这些恐怖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些恐怖的事情发生，当然是对于西方世界一个强烈的不满。那么在有的人的观念里面，所谓西方的世界是和所谓的基督教的世界根本是画上等号的。所以，如果一个擦枪走火的话，那个结果所带来的乃是个宗教，乃是一个宗教的战争。那么这个时代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你不知道政治板块是怎么移动，你不知道将来这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有的东西落在谁的手里。比方说，这个阿富汗最这个上这个兵这个阿富汗战争这一次，这个结果很重要。如果这一次的结果不是像现在这个结果的话，如果巴基斯坦落到一些激烈的人手里的话，那么我们的巴基斯坦是有武器，是有核子武器，那么那个是一个很，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等到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你看见许多基督徒很自然的就变成剑法。今天已经在世界很多的国家里面，你看见基督徒已经在那受逼迫，已经在那里变成那个对象，已经变成整个的对象。包括伊拉克，你看伊拉克已经有这种情形。那么有些基督徒他们说，他们实在不能够再待下去了。那弟兄姊妹，到底以后的形势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看不出来这个第五个印是会怎么发生，我从来没有想到怎么会可能。但是根据911事件以后，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世界的局面呢是往一个方向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明白今天整个世界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整个的世界是往哪个方向去的话，那么现在需要有地上有智慧的人，他们知道说，在目前这个情形下，你怎么打这场战争？尤其所谓反恐的战争，敌人是在明处、暗处，你是在明处，这个战争是从来没有打过的。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是让这个恐怖的阴影能够带进去，带真的散布全世界呢，还是你能够接止，能喝止它，你或者你把它吓阻住？那么这个就需要有智慧的人。有许多事情是可以做，但是不能说的。尤其我们知道，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情形底下，我们可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照着圣经的预言，的的确确慢慢慢慢主回来以前，那么就是基督徒，你看你慢慢的那个这个逼迫呢会变成是全球性。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恐怖主义它已经，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开头了。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得出到了7号的时候，那很明显是这个圣经里面不是特别告诉我们吗？他们说到了第7号的时候，这个圣经不，这个启示录不是告诉我们，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那里去了。所以7号是代表魔鬼的愤，代表魔鬼的怒，他气愤愤的，所以他所发生的事就在7号里面就发出来了。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 我想我们没有多久就会读到七个号。你读到七个号，你就知道说，实在说来，七个号就是把整个的地球带到恐怖的阴影里下去。所有都是三分之一，你看见了？海的三分之一，河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那这什么意思？这不是完全。你看见和七个碗不一样，七个碗是全部的，要么是树的全部，要么是海的全部，要么是水的全部。为什么？那代表彻底的审判。但是当撒旦在那儿发怒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最大最大一个本领是什么？就是恐吓。因为他是掌死权的魔鬼，谁怕死谁就在他权柄底下，这是向来是撒旦所做的事。所以严格说来，头号的恐怖分子是撒旦自己，他向来是用死来恐吓我们。所以你越怕死，你越在他的掌握底下。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你看你们谁管理这个死，谁管理这个死的呢？是撒旦。所以他用这个东西，从第一天他就杀人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不会把我们全部杀光，全部杀光，没有人会害怕的。结果你看，有三个人一个倒下，你被害怕了。美国9/11事件给我们带来很惨重教训，3000人不明白就死去。但是想想看，3000人合着几百万人，靠近1000万人比一比，算多少人？所以在你的感觉里面并不可怕。但如果你想到说，有一天纽约一个大的大灾难，甚至于是 dirty bomb， 或者是甚至于是这种肮脏账，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结果我们说每纽约有三个有一个人倒下，那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不被恐怖抓住，你不可能不被他抓住。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那新的恐怖主义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最高。那么新的恐怖主义从什么时候开始抬头？9/11开始抬头，很清楚，9/11开始抬头。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看都是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个杀，那都是那很可怕。那么想想看，当许多人在死亡的阴影底下，许多时候我们要懂得为什么欧洲人不能和美国人表同情。为什么澳洲人别的地方不能和美国人表同情？因为真正受苦是美国人，这边受这个恐怖恐吓直接对象是美国人。但现在其他的国家他们要放聪明一点，你想想看，他们要想到他们自己的朋友，想到自己的同胞。那么当你对付流氓，当你对付这些人，当你对付这个不讲理的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和他硬碰硬。所以你不能不说，在这个整个今天全世界情形没有妥协的情形，表面上不会妥协，但是呢，一到了死，一到了真正情形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人被妥协不可。所以你有一面来看，你看这是为什么今天美国会非常的孤单？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苦难目前是直接只有理智，很明显的就是在美国。你怎么可能叫别的国家没有受同样苦难的能完全和你站在一起？道义上是可以的，但你看这里有个非常 subtle 的 point， 这里有个很可以说这个很不容易，就是很这个很诡诈的一部分。那在哪里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只要谁是掌握死的权，尤其你看所谓的恐怖，就是他在你暗处，你在你。你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每次你去旅行回来，尤其在美国，你都好像从战场上回来一样。大家很稀奇，你到了南美，到了智利，一点这样的感觉都没有。你上飞机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你到了台湾也没有这样，你到国外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美国，你到了美国，你就有这种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美国的苦难是今天的，但是等到将来给我们看到了七个号的时候，那是全球的。所以今天美国人所要经历的，等到有一天你看全世界都要经历的。那么这个世界到底它这个到底这个世界的发展的趋势是怎么发展的呢？很明显，从第四病到第五病。那么圣经只告诉我们说，到时候你看见有一些，你看见很明显的有许许多人为着福音的道，为着神，为着这个神的道和做见证， 那么他们呢会就寻到了。那么结果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的血就留在这个祭坛的底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的凡祭坛呢，血都是流到这个祭坛底下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你每次到耶路撒冷去哈，你不是有人说是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到了这个回教庙的清真寺里面，你不是看到一块石头吗？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就是那个是至圣所的那个基地，还有一个讲法说那个祭坛的基地。因为他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是祭坛的，从祭坛那个基地的话，那么血呢一定是留在祭坛底下的。那么留在祭坛，然后这个血呢，这个所以你去的你会发现有个洞的。那么他们告诉你，大概就从那个洞里面，那个血就从那里就流到希伦西，然后就流到死海，大概这样子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个一点都没有说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祭坛呢，你献燔祭的时候，那么那个血呢一定是留在哪里，留在这个祭坛底下。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就给我们看这些寻道的人呢，好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一样，为他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所以现在呢，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呐喊。所以这个大半是什么？大概什么什么？大概就是快到主回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如果是刚开始的话，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那么今天是恩典的时代，那么乃是越靠近我们主回来，那越是正义伸张的时候。所以到了将来千禧年的国，为什么有个天国呢？天国就到那个时候，你看你是公平，到那个时候正义伸张的时候，是伸张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不错，今天比方有人来打你一个脸，你转过来给他，叫你走一里路，你给他走第二里路。那么弟兄姊妹，你是学了功课，但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弟兄打我的脸？为什么这个弟兄叫我走第二里路？你看你神是公义的。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凡是今天为主失丧魂的，将来要得着，得着奖赏。但是今天为今天这个是今天得着魂的，他占着便宜，你看他打了我个耳光，他拿了我件衣服。那么弟兄们，现在我们要问，神有没有公义？神有没有正义？有。什么时候是伸张正义的呢？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你不要替你的弟兄难过，你不要替他担心，你不要说为什么这个人欺负谁，为什么他占了我那么多便宜。那么难道有没有天理？当然有天理，不要忘记那个天理是什么时候伸张的，那就是主回来的伸张。所以这里你看见呢，在这里有一个呼吁，是向着主来呼吁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大概这个应该是到主快要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应该是很后面。那么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慢慢往那个方向走了。那么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冷，慢慢你会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安全。那么什么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等着有一天你会听，你打开报纸你会看见说，那为主寻道的人呢，是可以有许许多的，就像这些人一样。那么这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那么这里讲到啊，这个在祭坛底下，那么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要记得，你记不记得保罗啊，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那么他写提摩太后书，他就要建筑了，要为主寻道。那么大家都知道，他为主寻道是砍头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不能进十字架，他最多就是砍头。所以他知道有一个荣耀的冠冕等着他，所以他写提摩太后书，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为主寻道。那么他讲的为主寻道，他用一个字叫做交奠。什么叫交奠呢？交奠就是当古时候他们献燔祭的时候，你看见牛也好羊也好，那是在这是在燔祭坛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祭司呢要拿一杯的葡萄酒，就把这个葡萄酒呢就倒在这个燔祭上，然后呢就献上。所以当保罗讲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当他寻道的时候，当他寻道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他为了主的缘故摆在祭坛上，他心甘情愿，你看见吗？把他自己摆在祭坛上，而且他把他一生 整个一生所经历的就是那一杯酒所告诉我们，因为保罗一生所经历的就是葡萄怎么样成长，然后葡萄怎么样结果，然后葡萄怎样在压经过压榨变成那个酒，这就指着倒出来的，这就指着那个，这就指着丰富的生命来说，现在这杯酒这个能够供应世界上的需要。但是到最后最后他为主寻道的时候，他是把一生倒在那个基上，换句话，他第一他的生命是把自己倒出来的，因着为主寻道，他就把整个的生命倒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蒙恩的救了。但是当他为主寻道倒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一个燔祭加酒祭，燔祭是指着他靠着十字架的救恩，现在呢他愿意把自己献上，但是不要忘记还加上酒祭，意思就是他把一生也完全的放在祭坛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寻道者的故事，寻道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摆在祭坛的。那现在问题在哪，现在呢这个祭坛底下有这些被杀巨人的灵魂，那么我们要问这些人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圣经讲的祭坛都是举着十字架来说，这个不过是预表，真正是指十字架来说。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在这个灵，当他这个七句话里面有一句话是对强盗说，他说你今天要和我一同在乐园，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就在主耶稣死的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他到哪，到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可见呢，当我们主死的时候，他已经就到乐园里面。所以他说你今天就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所以我们很清楚，人死了以后，尤其是人死了以后，那么他应该在哪里呢，根本就是在十字架底下，十字架底下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就是祭坛的底下，祭坛的底下什么地方，就是地中心嘛。我们主就在地中心里面，结果呢他就在那一共三天和三夜。那么你如果读到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不要忘记啊，这个路加，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给我们看到圣经没有就是在六十六章，这个十六章那里不是个比喻啊，不要弄错，很多人说财主和拉撒路那是比喻，圣经从来没有说那是比喻，那是事实。所以给我们看到说人死了以后，你看见到了一个地方，那么很明显他们就到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在阴间，你看见吗，在阴间。那么这个阴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受苦火焰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是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乐园呢应该就是在祭坛底下，在十字架底下。那我们的主当他三天三夜在地里面，那么所以他说你今天就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所以根据主的话，我们十分是有把握乐园呢应该是在地底下。那么人死了以后到阴间去是往下去的，所以记不记得这个雅各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所以圣经里面都是讲下到阴间里面去。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撒母耳怎么从阴间上来，所以圣经里面的观念很清楚的，就是人死了以后，包括人寻道以后，那么人暂时歇息的地方在哪里，暂时歇息的地方就在地底下，就在乐园里面。所以你看呢，这个主怎么回答这个寻道者呢，他说他怎么说呢，还要安息片时。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人死了以后或者寻道以后有个地方给我们暂时安息，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神这个主对于这个寻道者怎么说，你再安息片时。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阴间乐园乃是叫我们得着安息，暂时得着安息。那个原因在哪里，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呢，这个人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他是先用泥土造了一个人，就是亚当，然后他吹气在他鼻孔里面，那么结果神的气一进到人里面呢，就变成人里面的灵。那么人的灵跟人的魂，人的灵跟人的身体一结合以后呢，就产生第三个东西，就是人的魂，就是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人就变成一个活的魂啊，这点是很清楚的。所以要记得，这个魂的产生是灵和我们的身体接触以后，那么就产生了我们人格、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那么当人死了以后呢？当神死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灵本来是在身体里，但人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就变成个脱体，它就离开了身体，这个灵呢就离开了身体。那么人灵如果一离开身体，就变成一个脱体的灵，就是他平常是在身体上，那现在就是脱了体，是脱体了。那么这个脱体的灵呢，在神的感觉里面是个赤身的感觉。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带着一个脱体的灵在神的面前是不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穿上这个脱下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脱体的灵呢，神就不是直接的就被带到天上来到神面前，不是。所以呢，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地方，就是乐园。这个乐园呢，就是阴间的乐园的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是祭坛的底下，就是十字架底下，那么叫我们呢在那里安息。那么一直等什么？一直等到末次号角吹响，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一同复活。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根据我们主的话，今天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寻道者的灵，寻道者的灵在什么地方得到安息呢？乃是在什么？在这个阴间里面。那么一直等到主复活，你看见吗？那我们身体要改变，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与主相遇。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一幅的图画，所以我们才晓得说，这个灵，这个寻道的灵魂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祭坛底下。所以呢，主说你还要安息片时，所以可见这个就是他安息的，这乐园呢，就是我们暂时安息的地方。所以今天呢，人死了以后，人的身体在坟墓里，但他的灵呢，乃是到了乐园。到了阴间乐园部分，那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末世号角吹响，那个时候我们一同复活，然后我们一同要飞起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特别是斯科夫他们啊，就是时代派弟兄姊妹说，他说不错，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乐园呢是在地底下。但是因为我们主不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乐园呢就从地底下就搬家，就搬到天上去了。所以呢我们死了以后立刻就上天堂，立刻就到天上，乐园根本在天上。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如果你好好仔细把圣经读过的话，你发现呢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乐园呢已经搬过家了，没有。但是倒反而有两点可以证明乐园没有搬家，因为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末次号角吹响，然后呢，我们就要被提到空中的。如果我们一到天上的话，那么就不要，那就下到空中，不是提到空中，所以不可能讲被提。所以被提这个字证明是从下面往上去，所以可见呢，那个乐园没有搬家。第二件事呢，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你看使徒行传呢，这个圣经，你看这个彼得怎么说和使徒行传怎么说。使徒行传这个彼得说彼得这里说他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你们记得这句话是彼得讲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主已经升天了大概多久？已经升天了40天了。 哦，这不是啊、对，已经五十天了嘛，你看到没有？所以如已经五十天，如果乐园已经搬在上面去，那大卫已经到天上了，对不对？因为乐园如果搬到天上的话，那么这个大卫他本来在阴间嘛，如果搬了个家的话，那现在大卫应该到了天上。但是彼得怎么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所以这句话就很清楚了。这句话就是乐园从来没有搬过家。所以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很清楚，这个第五个印所讲的这里的灵魂，这里寻道者的灵魂，他呢如果还要骗安息骗时的话，那么就表示他在那等等。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所有今天在主里睡了的人，那么都是在乐园里在那等，在安息骗时，那么一直等到这个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然后我们大家就要低头。那除非是主让我们，主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死以前，主就已经回来了，那么当然我们就不需要经过死。所以这是这里我想很清楚。所以这里讲到说，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基做见证被杀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不要忘记，这个等到几时这几个字很重要，意思就是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因为主回来的时候来审判的时候，这点很重要。那么这里有一件事要记得，许多解释圣经的人认为说，那圣基督怎么可以要求伸冤呢？怎么可以要求伸冤呢？所以有人说这个应该不是基督徒，或者是犹太人说的。那其实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还在恩典时代的话，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要求伸冤，不可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应该像司祭法一样，主啊，不要把这些罪归于他们。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祷告是伸冤的祷告，特别在恩典的时候。但是我说过了，什么时候公义能够得到伸张呢？那是等到什么？是等到千年国，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凡是失散得着魂的，我们都要失散魂。今天占了便宜，那天要是受损失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国度。国度的目的就是讲究公义，国度的目的就是讲究公平。所以不错，今天呢，人把我1000万拿走了，弟兄姊妹，我吃亏了，我没有去告他，我没有怎样他。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公义的？当然有公义，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就没有公义了。你学了功课，奖赏是你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是公平的主，他也是公义的主。所以伸冤，真正公义得了伸张，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是那个时候。所以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那弟兄姊妹，伸冤在我，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主伸冤呢？主伸冤就是他回来的时候。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给我们看到说，那个在于祭坛底下的寻道者，他们也喊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回来？明白吗？一样的，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它读错了。如果把它读错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明白，难道说今天为主寻道的也会伸冤，要求伸冤吗？这是一点。第二，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伸冤呢，在原文在有两个意思在背后，一个是报复，一个呢是表白，这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 vengeance， 一个是 vindication， 这个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你明白吗？什么叫表白呢？表白就是说，这些人不光为主寻道了，而且在寻道以前已经被人抹黑了，被人丑化了，你看见没有？他们世界上一定要用各种的方法把我们这个人丑化，把我们这个人抹黑了，把我们污名化了。那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人认为说这个人是该的，应该的，他应该如此。你看见没？今天我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许多神的，尤其很多神的儿女为主寻道，就过了几年以后，你看有人要做鞭尸的工作，把那个人再挖出来，好像把那个人再从坟墓里挖出来一样。 结果呢再把它编译下诗，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光是你看有的地方未如寻道，这些弟兄们你看他们被丑化了，所以在世人的感觉里面你看见了，不，他不是寻道，他为什么？他是罪有应得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将来有许多的寻道，不要忘记，有许多的寻道，你寻他越聪明，后来越聪明，他不会让你光明正大的寻道，他不会，他一定要用各种的方法，用政府的力量，用什么样的力量，然后呢把你完全这个人毁掉了，可以就毁掉了，然后呢在人的感觉里面你是根本是罪有应得的，但事实上主知道什么，他是为主，他是寻道清楚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寻道者，不错，有的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很，但有很多很多，你看仇敌他们聪明的很，他不会让人觉得你看这个这些人是寻道，那还了得，那大家都跟着他们走，没有的。所以你看他用各种的办法把这个人完全的丑化，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给人看见根本他是个罪人嘛，所以呢他是罪有应得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寻道者他们不是要求报复，不是，这不是他们的心态，但他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如果我不表白的话，主啊你能为我表白，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没有表白，但是我们的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表白他就是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感谢主，这个祷告是请求表白的祷告，不是报复的祷告。没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没有一个认识主，没有一个这个认，没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能够有个祷告要求报复的，不能，好像巴不得我求你遭报，或者就像旧约里面那个好像把孩子摔在磐石上，这是旧约人祷告，这从来不是基督徒祷告，没有没有，你根本里面没有这个意念。但是不要忘记，你没有意思希望说这个什么领导你的敌人，不是，但是主啊你要为我表白，你要让全世界看见说我是没有，那我实在是为着你寻道，你看见了。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寻道就寻道了，没有那么简单。你看见今天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情形，他不会让你自由的寻，他不会的，他根本不会让你痛痛快活寻道，不会，他会想用各种的办法，在你还没有寻到前，已经把你污名化，已经把你丑化。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就最清楚了。主回来的时候，叫真相大白。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主啊，你什么时候表白？当然，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那个时候全世界都知道。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着急，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一个弟兄的爱主，明明知道他是活在主面前，但是结果你看见他是、结果你看见他，我们明明知道他是为主寻道，但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他是罪有应得的。你想想看，如果这些，所以这在这个情形下，不光这个人，不光是他的身体被毁了，你看他的名誉也被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连这个基督的寻道也不是简简单的寻道，不是，早期罗马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后来的人就学前的人，他们已经学会了，他们知道是罗马帝国怎么摧残基督徒，结果没有把他压下来，所以他们把方法全部改了，所以他们可以有一种的方法，不会让你不，他们不会让你，不会让你说是怎样怎样变成英雄，他们不会去制造英雄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他还是把你弄死了，但是呢好像给人的感觉你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寻道者，他们的冤屈只有在神面前才能够得出完全赦免，所以这些人他们当然等候主早一点回来，他们愿意，他们知道说他们是被冤枉，他们的的确是清白，他们是爱主，他们所有的生活动作主自己是完全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有一件很安慰的事，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白衣什么意思？白衣就是 He is justified， 他是被称义的。 钉子。世界上是把最丑陋的衣服、最黑的衣服替我们的弟兄，替那些殉道者把它穿上了。所以人知道这个人完了，这个人不行了。你知道撒旦的目的就是要败坏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给我们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什么意思？我们的主自己为他们表白，主自己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洁白的。所以下面说，耶和华对他们说，还要安息平时，再忍耐平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背上满足了数目。所以将来你知道主回来前是有个数目，寻道者是有个数目的。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寻道者将来是就是个圣者，将来一定与主一同作王。你去读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过他们的名誉，他们的一切需要表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千万不要增加我们弟兄们的苦难。有的弟兄姊妹经过苦难，你如果那么你但是你看见有的时候明明他是为主寻道的，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一样，但是不要紧。我觉得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最大的安慰主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表白。到了第五个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已经被扭曲到个什么样的情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明明是寻道者，结果呢给人另外一个影响。所以感谢主，在这里你看是我们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地步。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本来想讲第六印和那个尤其以色列人那个很有意思，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我们只能说到这里。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的观念常识上没有这个观念，以为一信耶稣我一人死了就上天堂去，那么这都是我们的观念，但其实不是。死了我们是在乐园里面，是安息片时，那就这里所说的安息片时要等的。所以呢乐园是我们等待的，等到那天末次的号角吹响，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然后到那天主要擦干我们，到那天主要安慰我们，到那天很清楚才要公开的让全世界都看见。那全世界这里还不是，你看到那天要那天你看他要把神像星星一样摆在空中的，那大概全部那就是圣经所说神的众子都要看见。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教训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能不为自己表白，你能学美好的功课，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因为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表白的时候，那么就是奔向大白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学功课，否则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傻子是不是？但是不，我觉得感谢主，每一个人为主寻道，都像保罗所说的，是把自己倒出去，是倒出去的生命，所以是个焦点。焦点的背后就是燔祭，燔祭的背后就是燔祭坛。那么祭坛的血都是倒在祭坛底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的灵魂，这些寻道的灵魂，就到了乐园。那么这是他们安息的。好，我想这就是第五个印，我们主回来以前一定这样。